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几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在93年时就请到了师父的中国法轮功，是我妹妹从外地请回的，并结合自己亲身感受推荐给我。当时我正在痛苦中煎熬，查不出具体病，但就是痛苦。在痛不欲生中寻短见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当时想好病的心很强烈，看到书后的祛病健身实例又有点半信半疑，所以没往心上放，因为一念之差与大法擦肩而过。94年4月得知我的痛苦后，我的一个亲戚写信告诉我师父要在郑州办班，是6月12日。我了解这个亲戚，他有一个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深深打动了我。我回信说要去，并请他帮我报上名。94年6月12日上午，我在河南郑州体育馆的一个废弃的篮球馆里见到了师父。当时天很热，师父面前没有风扇，也没有摇扇子，但师父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跟社会上的名流们一点也不一样，耐心的讲法。我那很顽固的观念一点点的被师父的言行所折服。一堂课听完，我认定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我这辈子有师父了。师父讲完课要离开体育馆时，大家都主动地让开路，请师父先走。师父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在心里向师父问好：“师父您好。”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抛弃面子心，大声地对师父说：“师父您好。”因为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与师父度我们的种种艰难。6月18日下午是解答问题课，问题解答完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教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师父从讲坛上走下来为学员纠正动作，走到离我有一米远时，师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那时热得汗水直流，单盘也痛苦，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很难受。突然我感到心慌，一抬头看到师父正看着我，足足有两分多钟。那时我只明白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现在我明白是师父为了度我，为我承受了很多。94年的12月我参加了广州第五期讲法班，那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办班讲法，我没有赶上报名。第一堂课前，我也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等机会。后来有消息说，师父叫没有买上票的排好队，带进去听课。赶快排好队，等了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主办方为了盈利不同意，师父要来看大家。很快，师父出现在入场处门口。我们虽然没有进去听课，但我们都非常感动，师父挂念着我们，没有落下我们。后来在隔壁的大厅里看师父讲法的实况，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要连上两堂课，在这两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里，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很激动地围了上来，但又不知该说啥。有两个同修问了两个问题后，都陷入了沉默。 当时我站在圈外，我觉得这样不礼貌，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就没有围上去。师父离开时看了我一眼，我那些不好的想法一下子没有了，只感到很惭愧，心里愧对师父。走过了这段难得的时期，特别一点点的明白大法的内涵时，回忆自己那时亲见师父的感受和想法，自己都感到很对不起一心要度成我们的师父。只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才能当好师父的大法徒。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朝鲜族弟子回忆师尊在延吉传法的日子，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18日。1994年8月20日，我参加了师尊在延吉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传授班，近4000人参加。作为一名朝鲜族，生在中国东土，在末法时期能够亲耳聆听恩师弘音，真是莫大荣幸和自豪。今年8月20日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延吉传功讲法13周年纪念日，也是延边各民族大法弟子的法轮大法日。在这殊胜难忘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我把唤起的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正法弘传，邪魔干扰。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人世浑浑，诸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师尊在延吉传法期间，前前后后来了一些在当时挺有名气的假气功师，先后在延吉体育馆、延边大学俱乐部、延吉工人俱乐部等场所举办报告会和学习班，阻碍了很多世人得法。讲法第一天，师父讲到有的人抱着不好的目的还想跟师父斗斗法时，非常威严。这时我想起几天前有人叫我去治病，得法前教某某公治病，病人家住在河南街河南小学附近，我到的时候屋里已经有六七人在发功，发一阵之后病人也没见好，主人请吃饭，席间有人问一个50岁左右的南方模样的人忙些什么，这些人对此人挺尊敬，他说跟法轮功师父从南方到东北一路跟过来的，目的是斗法，语气狂妄。此人自我介绍是个道士，修了几十年。8月21日是星期日，有两讲课，中午12点40分左右，延吉市突然下起雷阵雨，风大雨急，夹着惊雷，很多汽车抛锚，一些树被劈倒，也有的被连根拔起。雨过天晴，天边现出彩虹，我在去体育馆的路上看到橘子街道西被劈倒的树的树心是血红的，当时感到很奇怪。这天下午在延边大学俱乐部有张某某的假气功师做报告会，过几天听了师尊讲的关于假气功和附体的情况之后，知道了是师尊清理延吉空间场。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能感受到师尊当年传法的艰辛，其中有我们知道的，也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二、收费最低，给予最多。提起学费，师尊的讲法班收费在全国气功门派办班的收费中是最低的，十讲课43元，而且老学员只收半费，其他气功师办班10天左右的课程80到200元，有一些更高。而且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只是简单的讲一讲他的功力，然后接一接信息，教一套手法就完事了。师尊给予我们的很多很多，记得大连站长说法轮修炼大法这几个字就珍贵无比，而且师尊把一整部上天的阶梯转法轮传给了我们， 作为弟子都知道大法的珍贵，无法用价值来衡量。99年7月，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其中一条强加的罪名说师父敛财，很多世人都知道，就是那几个邪恶头子都知道，师父在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公安部给师父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延边人都知道，师父在延吉传法结束时把收入的7000元全部捐给了延边州红十字会，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做了报道，邪恶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欺骗世人，更凸显其流氓本性。三，只传法不做表演。当时在气功界，所有的气功门派中都是以做表演招揽人来学习功法。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我出来的目的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要是一边表演一边传法，那就是传邪法，那样人来学的不是法，而是学你的技术来的。师父在实讲课中洋洋洒洒系统地讲述高层次的法理，使我们一上来就在很高层次上修炼，只要我们尊师教诲，提高心性，同化大法，就能直至圆满。师尊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没要我们任何东西，只要我们一颗修佛向上的心。四，师父慈悲，佛恩浩荡。朝鲜民族是一个非常幸运有福分的民族，师尊在中国大陆传法两年多时间，延边首府延吉是师尊亲临少数民族群居地唯一传法的地方。朝鲜民族是除大汉民族之外最早得法的民族，现在南韩有很多人修炼大法，北朝鲜也有人在修炼。长春同修对延边弟子讲，师尊非常关注延边弟子的修炼情况，并告诉我们，你们与师父缘分很大，不要辜负师父对你们的期望，好好修吧。13年来，在个人修炼和正法进程中，延边大法弟子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摔过跟头，走过弯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也造就了一些正实大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五，师恩难忘。8月27日，传法班结束的时候，师尊语重心长地讲，虽然我们有些少数民族的学员听不懂汉话，但是也相继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因为佛家有句话，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就是缘分，既然都有这个缘分，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去，能有这样一个缘分，我们大家应该珍惜它，既然学到了，我也想大家要坚持把它练下去，就像我刚才送给大家两句话一样，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心，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讲法结束后，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敬献花篮和锦旗，朝鲜族学员穿上鲜艳的民族盛装，以最隆重的礼节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师尊面带微笑，慈悲地看着学员，场面热烈，激动人心。13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天回忆师恩，倍感师尊的救度之恩，倍感师尊的佛恩浩荡，让我们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兑现史前的承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师父在贵阳举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0日。为了满足贵州越来越多想学习法轮功的气功爱好者的愿望，在省气功协会的邀请下，师父在百忙中于93年8月再次来到贵阳，开办了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下面是几个参加当时法轮功学习班的学员的回忆。同修回忆之一， 此次办班开始是租用省政府礼堂，后来因为来听课的学员越来越多，礼堂内外站满了人，于是出租方见识要求增加租场费。师父善意解释说，前面办班时有人嫌收费低，要求提高学员门票，考虑我传法宗旨是渡人，不能给学员造成困难，现在中途要加收钱增加学员负担，我不同意。当时对方没有达到目的，做了许多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但师父宽怀待人，根本不予理会，只是把会场换到少年宫后继续讲课。这之后个别人立令指婚，还准备在师父离开后办9天听师父讲法录音班，想用法轮功来收费赚钱。师父打来电话严厉制止，并将其人工给收了。师父本着对社会对学员负责，弘传大法救度众生，操尽了心。办班期间干扰也很大，有邪灵的干扰和一些乱神对学员的干扰。一日新疆有母子俩赴昆明，经过贵阳时听说师父在此办班，于是急忙赶往船工厂，途中被坏人拦路抢劫。那儿子对抢劫者说，不许动我的包，里面是法轮功的书。那人听后马上逃遁。一天师父在讲课时告诉学员，刚才我们有两个学员赶来听课，被车压在轮子下，都没事呢。另有一件更神奇的事，一天从遵义满载一车人赶来参加师父的学习班，因时间紧忙赶路，行车途中四个车轮飞了一个，谁也没发现。等赶到办班现场，学员下车后才发现，怎么车子只有三个轮子？全车的人吃惊之余，都明白是师父在保护学员呐，激动与感恩的泪夺眶而出。这样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化险为夷的事，在法轮功修炼人中层出不穷。同修回忆之二，我曾是皈依佛门的居士，对气功也很爱好，过去听了不少气功报告，也不太相信哪一门派，主要练太极剑，也不见多大进展，都不是我内心要找的。一天我听一位气功协会的朋友以非常认真的口气对我说，法轮功是超越目前所有气功的好功法，是天下第一的气功，创始人李大师更了不得，而且要与佛门有缘，根基较好的人才能修成呢。我一听，这不是我求之不得的吗？感觉佛缘就在身边，错过前两期李老师来办班的机会，此次再不能再错失良机啊。我马上订购了师父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的票，每张40元，老学员半票，这是我见过气功班收费最低，也是全国最低的，地点在省政府礼堂。开课时我坐在前三排，目的是一则可看清这位誉满神州的气功大师，二则听得更清楚，别落下什么。快到时间了，大家都急切等待着，一会儿师父出现在讲台上，学员们掌声经久不息。师父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正气，身材魁梧，着装简朴，神态祥和慈悲，好似活佛下世。听了第一堂课，师父所强调和阐述的练功不长功两个原因，使我内心无比震撼。我过去不懂为何修炼，更没听别的气功师讲过修炼是直指人心，向内去找，踏踏实实修炼这颗心。明白了以上心法，生命如梦方醒，擦亮了因坠入红尘后被世俗物欲横流迷乱了的双眼，清楚自己骨子里就有的非善良的为私为我的意识观念，改掉过去许多沉浮的处事方法，并以和为贵，学会做事首先想别人，先不强调我自己如何如何，学会善待周围的一切人和物。经过这样一个踏实的内心世界的更新过程，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美好的境界， 使自己精神生活质量提高，认识到心灵富有胜过其他，渐渐地淡薄了物质利益的享受与追求，舍弃执着，在物欲诱惑中用大法来衡量，该我得的就要，不该得的绝不贪。师父讲课时打出强大的功，把我过去因在名利场上争来斗去搞糟的身体调理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而且好的给留下，同时师父给开了天目。我看见师父给打下去许多不好的东西，看到师父一挥手间，七彩法轮满天飞舞，这一切的神奇与玄妙使我在八天的听课当中泪水连连，内心深深庆幸，我终于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法轮佛法，所以无比珍惜转法轮这部旷世巨典，而且时刻感到自己融入大法的美妙。不久我的例假又来了，而且我家三代都在大法福祉中受益，尤其是我弟弟，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06年除夕夜，他忽然昏倒在床边不省人事，送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头上有四个包，当时动手术切除了两个，不久又发现病源在肺上，肺叶上长有 3.7 公分的硬包块，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要做四个化疗，药物反应剧烈，生命垂危。我守护在弟弟身边，告诉他和我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经常给弟弟讲真相，他很相信大法。奇迹出现了，很快脱离危险，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生命，而且康复迅速，头上又长出了新发，不久痊愈出院。出院前经医院检查，当时未动手术的两个脑瘤和肺叶上的癌包块不翼而飞，医生称奇，惊呼不可思议。我和弟弟都明白是师父给了我弟弟第二次生命。我经常用这铁证如山的事实向亲友同事讲真相，见证师父的伟大慈悲与法轮功的神奇殊胜。同修回忆之三，我人生坎坷，贫病交加，患有心脏病，严重类风湿，鼻孔萎缩变硬，长期无法睡觉，头痛、气喘、高烧，鼻血不止，每次出血用十张纱布都堵不住，还堵得满脸肿胀，真是祸不单行。不久又患了左大叶急性肺炎。我丈夫是工人，工资低，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当今中国，如我家这样在贫困线上挣扎失业和面临失业的工人有几亿，为了给我治病，一家人扎紧裤带，咬牙借债，送我到几家大医院救治。几年折腾下来，结果不但毫无转机，还被医生判了死刑，此病无法治，同时家里以债台高筑，真是雪上加霜啊。而我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又成了个等死的废人，求生不能，求死不行，内心绝望哭出，无奈中度日如年，以泪洗面。就在此时，大慈大悲的李大师弘传佛法，恩赐佛光，照临我身，使我绝处逢生，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在师父办班期间，从始至终我都是流着泪在听。一天师父给学员调理身体，我看见师父手一挥，突然听到耳朵里炸裂般的巨响，接着流出一团浓黑的东西，顷刻感到全身舒畅，病痛消除。当时我真想跪在师父脚下敬谢救命之恩，但是我明白，就是倾尽所有也无以回报师父于万一呀，唯有绝对信实信法，一丝一念内照归正，修成师父所要的生命，才不负师父慈悲救度。自修炼后，我与过去判若两人，人人都说年轻20岁，全身使不完的劲儿。修炼大法后，我亲身的变化是周围的亲友群众 单位里的同事改变了受邪党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毒害，并从法轮功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威，看到大法是真实不虚、利国利民的好功法，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众口其称法轮功才是老百姓真正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大救星啊。所以7年多了，无论邪党迫害法轮功有多残酷，我都堂堂正正走在兼修大法的路上，坚贞不懈。同修回忆之四，我5岁那年在山东老家，中共恶党逼我哥哥当兵，母亲让他走了，恶党把我父母吊在树上逼问，突然日本人进村，全村人都跑了，四个姐姐也跑上山了，我年纪小跑不动，村里只剩我和吊在树上的父母，日本人没有伤害我们。事后恶党以此为由挖了2个坑活埋了我父母，然后准备活埋我和4个姐姐，全村人都来求情，才使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只好各奔东西，我被送人了，自幼在凄风苦雨中长大，患了许多病，胃痉挛、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美尼尔氏综合症。我丈夫是个老实的工人，工资低微，2个孩子上学，真没3天好日子过。是慈悲的师父把这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手上，师父办班学费不高，否则我们凑钱买票都难。女儿在学校省下的钱买了2张票，我母女俩终于有幸走进学习班，喜闻佛法，得此宇宙大法，心里亮堂，明白了当人为什么那么苦。师父弘传佛法，就是给苦难中的众生一步上天而永远脱离苦海的梯子。只要修炼人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扶着天梯而上，就能回归永远美好的家园。就是这最好最正的大法大道的修炼，使我们坦荡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父关爱每一位弟子，记得师父出来贵阳时，我女儿在校读书，我听完师父的咨询报告散场时，遇到气功协会的一位气功师对我说，叫我女儿快来学。回家我告诉他，由于是住校，几乎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但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如愿以偿。当时突然出现全省中专学校珠算定级比赛，校方规定参赛选手可免晚自习考勤。在一次听课间隙，学员围着师父要求签字，师父无暇休息，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师父身边的刘大姐看到众人把师父团团围住，急坏了，劝大家散开。在此情况下，我女儿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师父接过他手中的本子给签了字，他心里直称奇，师父怎么知道他心里想的。有一位同修得法前患许多病，到处寻医，也练过气功，都没有转机。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咨询报告会，当场师父给他清理身体，是折磨他多年久治不愈的顽疾飞回湮灭。自那以后，他与贵州同修一道，致力于把法轮大法传给更多有缘人。他还谈起一件奇事，他当常人时，在家中行走经常无故摔跤，一次雷雨天，屋里突然停电，看见一股绿光从房间空中晃过，不知是什么，觉得奇怪。93年师父赴贵州传功结束，返回北京前到过他家，一进屋就说，你家中不干净。于是师父用手一抓，让他看见原来是一条青蛇，并说此动物已修了60年。师父清场后，他家便顺了。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